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永听的 F1。这集是美国站赛后诸葛的一集哦。那一样照惯例从，第一名的车手跟车队，然后我们再顺着排名，往下来聊聊各车手跟各车队的一个状况哦。首先分站的冠军是 Max Verstappen， 那这场比赛呢也因为 Max 在这场比赛拿到分站冠军哦，所以在总积分上面呢，红牛是蛮确定已经拿下了2022年的车队总冠军哦。那这边先恭喜 Red Bull， 这一次是时隔了蛮久的时间哦，再一次的夺下车队的一个总冠军。那聊聊 Max 这边呢、啊？在 Max 这边呢，他其实基本上又是一个算是完美的一场比赛哦，没有犯什么错，个人这边是没有犯什么错啦。那在第一弯呢，其实起跑的时候就已经跑得比 Carlos Sainz 要起跑的要来的漂亮非常多，在第一弯之前呢，其实就已经超过了 Carlos Sainz。那他唯一这边比较辛苦一点的地方啦，就是进站换轮胎的时候，红牛这边左前轮哦，这边是有点故障的状况发生啊，这个螺丝枪哦是没有办法顺利的把轮胎算是镶上去、哦，所以在这边是浪费了蛮多秒的、哦，这是很难得看到红牛这边跑了一个非常糟糕的 pit stop。那也因为这样子呢，他原本是可以出来在第一名的位置哦，那他最后是落后在Lewis Hamilton 跟 Charles Leclerc 的后面啊。那在这个部分呢，后来当然 Max Verstappen 是蛮顺利的，没有花太多的时间就超掉了肖尔克，那最后也还有足够的时间、哦、追上了卢森莫腾来对他发动攻击、哦，所以整体来说呢，整个红牛还是照今年一直以来的一个状况，看起来速度是相当相当的快、哦，尤其是在直线的部分、啊，我想在当他还剩下大概可能十圈左右的时间哦，我们可能会觉得，哎、欸，Lewis Hamilton 或许有一点点机会哦。那没有想到，才没几圈的时间啊，这个 Max Verstappen 已经是缩短了相当大的一个幅度哦。尤其是在我忘了在哪一圈，那一圈呢，本来好像在后面，好像还有大概两三秒的时间差哦，就忽然间才过了一个大概一个 sector， 整个 Max Verstappen 在那一个区域就追了将近一秒钟哦，所以这个是红牛的速度上面是看起来一样相当相当的快哦。那最后当然 Max 是顺利的超过了Lewis Hamilton， 那最后拿下了分站的冠军哦。那你也可以开玩笑的说呢，红牛可能觉得这场比赛又是比较没有挑战哦，因为看起来从第一圈起跑之后的第一弯呢，基本上就可以猜到应该是 Max 可以顺利拿下，没有意外的话可以拿下这站的冠军。那也许红牛觉得 Max 的挑战不够，所以故意搞了他一个十几秒的这个 pit stop， 然后让他需要辛苦一点哦，去把这个冠军给追回来哦。好，那这是 Max 的部分啦。那接下来是 Sergio Perez， 他好像是第九位来第九名起跑，因为有 penalty 的关系哦，但最后他是拿到了第四名的位置。那他在第一圈呢，跟 Bottas 有发生了碰撞，造成了他的应该是右前翼那个右边的那一块，前翼的部分呢，是跟之前 Kevin Magnussen 一样哦，就是要掉不掉的、哦，有一点点在晃动，非常的大了。那在这个等一下争议会再晚一点来讲，大会判决这边再来聊聊这个部分哦。总之他在这个部分呢是没有受到任何的 penalty 哦。那这一块呢，前翼的部分呢被撞坏的地方呢，也大概在几圈之后就自己脱落了，所以在这个来说呢，虽然整场比赛 Sergio Perez 必须要顶着一个有破损的前翼来比赛，但看起来并没有对他整体的速度有太大的影响啦，所以这个比赛来说呢，对 Sergio Perez 来说应该也算是不错的一个结尾啦，从第九名起跑，然后跑到了第四名的位置哦。那他在第一圈呢，除了跟 Bottas 这个小小的碰撞以外呢，他其实在第一圈就跳了六位吧，就爬升了六个排名啊，所以他在第一圈其实就已经来到了大概第三、第四名的位置哦。所以在对 Sergio Perez 来说呢，这第一圈也是表现的相当不错。 那就是红牛车队的部分啊。那当然，红牛这个周末呢，也因为他们的创始人哦，这个过世的关系哦，所以车队整体来说，他们的怎么讲，就是说全部的这个庆祝这些活动啊，都是比较稍微低调一点，没有在比较大肆庆祝的一个状况哦。那跟针对大家可能还是有在比较想要知道说关于 budget cap 啊 cost cap 的预算帽的这个违规的事情呢，本来是有传闻说这个大会这边已经有给了红牛一个算是认罪的协议嘛。那这个认罪的协议的同意书呢？本来一开始传闻说是红牛并没有接受、哦、那他们还双方还要继续的来做一个谈判，但因为他们的红牛的创始人过世的关系哦，那大会这边也同意呢暂时先延，往后延啦，就双方的这个谈判呢会再往后延哦，所以我们近期可能没有那么快知道最终的结果到底是什么。那一样就是如果这个有任何最新的消息呢，我会尽快的放在这个脸书的社团这边呢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好，那接下来是 Mercedes 的部分哦，这个 Lewis Hamilton 这场比赛拿到了第二名。那先来讲讲Mercedes 的这个状况啊，整体来说我觉得 Mercedes 这个周末呢也算是近乎完美哦，他们基本上做对了所有的决定，我觉得在策略上跟进站的这个时机点都拿捏的算是相当的不错，但是唯一一个可能造成比较遗憾，就是可能本来也许 Lewis Hamilton 有机会拿到冠军的这个部分，有一点点就是被安全车给稍微影响到了。那这个部分呢，就是因为在自由练习跟在应该说啦，在正赛之前，可能车队 Mercedes 这边就已经确定了他们在正赛所想要使用的轮胎策略，这个策略看起来应该是 medium， 然后先用 medium， 然后最后换成两次，做两次的硬胎哦，换两次的硬胎，所以是 medium hard 的一个策略。也因为在可能他们车队已经笃定要走这条策略的这个路线的状况下，他们并没有，据说啦，看他们所交上去大会的这个记录来看呢，也的确是这样哦，就是 Mercedes 这边用掉了所有可以使用的 medium tire， 只留了他们起跑用的那一套哦。那在这个部分变成在后来当比如说像 Ferrari 跟Red Bull 这边呢是用 medium hard medium， 他们最后是走一个 medium 的路线，最后一次换胎。那 Mercedes 这边就没有这个选择哦，因为我们最后看起来呢，以整个赛道的状况跟各车队整体的状况来评估的话 ，medium tire 这个黄胎呢，应该是这场比赛比较适合这场比赛状况的一个轮胎哦。所以 Mercedes 在这边选择了最后选择了硬胎，并不是因为他们不想要去用这个黄胎的部分，是因为他们已经没有多的轮胎可以使用了。如果说可以使用黄胎的话呢，我相信是有机会啦，真的有机会去守住，也许有机会守住这场比赛的胜利哦。那就是没办法，他们只剩硬胎可以用。那硬胎呢，应该说他们本来应该也是预期说对手的黄胎会跑的比较，就是磨损的会比较快，就是即便他们一开始可以追的蛮快的，但是到后来几圈随着这个轮胎的磨损哦，应该到后来也是会渐渐失去优势。那硬胎是保证他们是可以稳定的跑完这场比赛的一个又不太掉速度的一个选择啦，所以这边是 Mercedes 的这个策略哦，不能说他们错，只能说因为可能有安全车的关系哦，造成这个可能 medium tire 这个寿命呢又再拉长了一点点哦。那这场比赛呢，宾士这边也带来了最后一次，应该据说是最后一次的重大升级哦。这个升级呢，其实也蛮有感的。你看他们的圈数加上 Lewis Hamilton 的成绩来说呢，感觉是真的。Mercedes 这一整年来，也许一开始的状况不是很好，但整年度呢，他们的这个研发呢跟升级是没有怠惰的哦。而且看起来是往对的方向在走哦，所以这个部分呢，就像 Toto Wolff 讲的，他们因为今年可能预计只能拿到第三名哦，车队总排名第三名，所以明年他们就使用风洞的时间原则上会比红军跟比红牛这边来的多。那在这个状况下呢， 他们觉得搭配他们现在已经对他们这整体今年度这个2022赛车的整个设计的了解，他们应该可以在明年修正蛮多今年不足的一个地方哦。所以明年我们可以来期待看看 Mercedes 是不是可以在明年呢，来再次挑战这个冠军的位置哦。好，那我们先聊一下 Lewis Hamilton， 他是拿到了第二名哦，这应该是他今年赛季算是最好的成绩啦。那在这个部分，坦白说，整场比赛来说，Lewis Hamilton我觉得跟 Max Verstappen 一样，算是开了一场完美的比赛哦，因为他没有做错任何的事情，所有的策略跟战略，我觉得执行的都非常的准确哦。今天我觉得 Mercedes 搭配Lewis Hamilton， 让我想起来他们过去几年在主宰这个 F1 赛道的这个比赛的一个完美的搭配的一个状况哦，今天是比较难得啦，今年比较难看到这个 Lewis Hamilton 跟车队都处于在一个我觉得相较于是巅峰的一个状况哦，在那个赛季来说，在这个部分，就像刚刚讲的，除了轮胎的策略以外呢，基本上没什么好挑剔的，真的没什么好挑剔的。这可能真的也是 Lewis Hamilton 跟 Mercedes 今年最接近冠军的一次哦。你之前我们有常常去甚至聊到说 ，Lewis Hamilton 跟不管是 Lewis Hamilton 或主要手就是 Mercedes 来说，在今年想要拿到一个分站冠军，必须要红军跟红牛这边都有发生某种程度的失误、哦。那今天就是这一次的美国站看起来呢，的确所有的因素都有，只是还是最后还蛮遗憾的，这个 Mercedes 还是没有办法把这一胜收入口袋里面哦。但是蛮正向的啦，我觉得整个周末来说，像 Lewis Hamilton， 其实你看他赛后的访问，他也是相当的雀跃，我觉得这是很少，今年比较少看到 Lewis Hamilton 这么算是兴奋的一个状况。我觉得他是给我的感觉啦，是觉得是有精神跟这个眼神的这个是比之前几次的几场比赛看起来是要好非常多，感觉那个斗志是已经回来了，而且他感觉这次是真的开完是蛮开心的，他是真的蛮享受这场比赛的。好，那再来是他的队友 George Russell， 最后是拿到第五名的位置哦。那 George Russell 呢，在第一圈撞上了 Carlos Sainz， 造成了 Carlos Sainz 的退赛，他也因此拿到了五秒钟的 penalty 哦。那这个这边有大概两边的一个看法，一边是觉得说这五秒钟罚的有算是不够重哦，罚的太轻了，因为他在那个状况下，他应该是有时间跟有机会去反应的、哦。那这等一下会来聊一下这个到底发生什么事哦。那总之就是有人觉得这五秒钟是罚得太轻，因为他造成了 Carlos Sainz 的退赛、哦、甚至于造成后面哦影响到了后面几台车子的行进的路线一个状况，就是有蛮多车手在他的后面是必须要来做一个回避的动作、哦。那另外一方面呢，是觉得说诶、欸、这是第一圈又是第一个弯道哦。如果照大会过去一些不成文的规定哦，通常第一圈第一弯呢，大家都会放的比较松啦，就是不会抓的那么紧哦，所以这个是在这个针对第一弯的判决的部分，有人觉得哎、欸、太重，有人觉得太轻哦。好，那这个到底发生什么事呢？应该是说，当 Max 已经超过了 Carlos Sainz 在出弯，应该第一弯要出弯的时候呢，我们看到 Carlos Sainz 其实当时是没有放弃要把这个位置抢回来的、哦、所以在这个要将近出弯的一个地方的时候， Carlos Sainz 其实是贴的 Max 贴的蛮近的。那在这边呢，其实 Max 呢在出弯的时候，他应该是在油门上面啊有一点点没有踩足啦，我觉得就是如果看 Carlos Sainz on board， 你会看到 Max 的车子呢其实没有预期的加速出，就是加速的出弯哦。那在这个部分 ，Carlos Sainz 这边只有两个选择嘛，一个选择应该就是撞上这个 Max 的车尾的部分哦，另外一个部分就是他要闪一下哦。那他这边当然以 F1 车手的临场的反应，他应该就是往左边去闪哦。当然也有人说是 Carlos Sainz 这边也自己犹豫了一下，因为他其实当时右手边，他的右边是有这个缓冲区的，他是可以躲到缓冲区 里面的。当然这个的确看昂博士有这个机会啦。那在卡洛山这边他是选择了留在赛道上面，然后是往左边靠了一下。那也因为这样子靠呢，就抓手就直接这个前翼撞上了卡洛山左侧的这个侧箱的部分。那造成这里面这个漏水的一个状况，据说是那个前翼直接打穿了卡洛山的侧箱，然后造成里面这个漏水，所以卡洛山只好退赛哦。这个、跟龙哥意外比起来呢，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侧箱的一个防护撞击力呢，相较之下看起来蛮低的。那在这个部分呢 ，JoJo 手当时如果去看 On Board Camera 的话呢，看他车上传回来的影像，他当时应该是没有在看 Carlos Sainz， 他当时的主要注意力应该是集中在他的队友 Lewis Hamilton 身上哦。往回看重播的话呢，会看到 JoJo 手其实当时是想去抢下 Lewis Hamilton 的那个位置，所以在这个部分他应该是比较没有注意到 Carlos Sainz 做了这个往左偏的这个动作啦。在赛后的访问呢 ，JoJo 手的确也承认这是他的错，他的确没有真的注意到卡洛山的这个动向哦，所以这个部分JoJo手也是承认是他的错，然后他也有去跟卡洛山做一个道歉哦。那针对这个判决到底轻或重的部分呢，我个人是觉得有一点点轻啦，因为虽然说是第一圈第一弯哦，当然这个但通常遇到这种状况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如果两台车都只是互相碰撞，像我们看到那个 Sergio Perez 说是 Bottas 的这个状况，那我们就是可以同意说这个不成文的规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们就放过嘛，因为大家在抢位置。但是JoJo手这个状况比较特殊哦，因为你不是说轮胎对轮胎就是平行的去做一个肩并肩的一个碰撞，而是你是直接笔直的撞上了Carlos Sainz的侧箱哦。然后再看到JoJo手的左边空间其实还蛮大的啦，在这个部分就像可能我们台湾常常听到的就是因注意而未注意哦，他是真的没有注意到这个事情。那这个因为你又造成了这个车手的退赛，加上其实他当时让 Carlos Sainz 打滑的这个状况呢，是让后面蛮多台车子都必须要做回避的动作，只是运气好的是后面几台车子都没有撞到其他人哦。那在这边因为你有点除了影响到你自己跟你撞的那位车手以外，你还连带的因为你们是领先的，算是前面几台的车子，你们也影响到了后面的蛮多位车手，所以我觉得五秒钟在这边可能判的稍微轻一点点，就是因为卡洛山因为这样子退赛，而且这个看起来就是JoJo手的错。那如果这个错这样子值五秒钟哦，不知道是否以后会不会有人觉得以后第一圈我们就可以把你的一个对手把他这样撞出去哦。那当然我知道车手不会很刻意的去做这个冲撞的动作啦，只是这边感觉裁判这边判的真的，我个人觉得有一点点轻哦。如果比其他的擦撞来说，那也有人说这是 JoJo 手的一个特权哦，因为毕竟上一次他有一次跟周冠宇这边，就是把周冠宇车子翻覆的那一次的事件呢，他那一次也没有受到任何的惩罚的样子。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好像也是没有被判哦。那在这个部分，大家会觉得也许大会这边是不是对他有一点点通常都是重重的拿起，轻轻的放下哦。但坦白说，的确针对这一次的事件呢，我是觉得如果判定真的就是JoJo手的错的话呢，五秒钟是有一点点有一点点轻了，因为看起来整体对JoJo手来说，他并没有太大的影响，那反而是对Carlos Sainz来说呢，失去了一次夺冠的机会哦。然后再来就是 Carlos Sainz 今年的记录呢，他只要拿到杆位，他就会拿到那站的分站冠军。那这场比赛他拿到了杆位，但是被 JoJo 手这一撞呢，他就没有办法拿到这个分站的冠军哦。好，那这是Carlos Sainz 这边是比较倒霉的一方了哈。但是 JoJo 手最后呢进去换胎出来，抢下了 fastest lap 最快圈数哦，所以在积分点上面呢再多赚一分哦。不过在整体的分数来说呢，我觉得他应该也是没有机会去争第二名的这个位置了啦，第二名应该就是说 Charles Leclerc 跟Sergio Perez 去抢，那他第三名可能都有点困难哦，因为现在看起来第三名也是 Lewis Hamilton 抓的蛮紧的，所以 JoJo 手今年呢大概要拿到第二或第三的机会呢大概也不大咯。好，那再来是红军法拉利的部分哦。法拉利肖勒克第三名，然后卡洛山刚刚讲到是退赛哦。那肖勒克因为是 换了引擎被罚了十个排位，他是第十二名起跑哦。那本来我坦白说看到更换引擎被罚十个排位哦，又落在第十二名的位置，本来预计他应该很难站上颁奖台哦。但是看起来运气，今天这场比赛肖克的运气不错，完完全全被安全车帮到了，就他刚好安全车出来的时候呢，他是离维修站还没有到维修站的路口，所以很自然的呢捡到了一个蛮便宜的维修站哦，进去花了没有很多时间就出来哦。那出来之后呢，跟 Sergio Perez 有蛮精彩的一个竞争哦，然后他那个超车刹车踩的真的够完，然后拿捏的真的够精准哦，因为他其实有超出赛，我没有听到 Sergio Perez 说他认为肖勒克已经四个轮胎都超出了白线哦，但是就那么差那么一点点，肖勒克的左后轮啊应该是有压在白线上面的，所以在这个部分肖勒克算是抓得蛮精准的哦，这个部分是给他一个掌声啦。然后之后跟Max 的这个防守呢，我觉得也算是相当的精彩哦，就说如果肖勒克的车子，法拉利的车子能够在更好一点点，我们可能这场比赛也可以看到肖勒克去死守这个第二名的位置，但是以今天的状况来说呢，红军真的在直线上面是完完全全是没有优势的，这在红牛这边直线上的优势是相当的明显。那这场比赛呢，我们的车队这个领导人呢 ，Benotto 是没有在现场的。那这之前也是因为他没有在现场，好像肖勒克跟考尔善都有站上颁奖台哦，所以也许 Benotto 真的应该少来这个现场，以后也许红军的表现会比较好哦。那他的队友卡洛山刚刚提到，就是比较倒霉哦，这个没有完赛啦，就是被九角手撞到了，所以这个真的是蛮可惜的，但是也没办法，这个就是比赛。卡洛山今年的运气真的是稍微差了一点点哦。好，那再来是 McLaren Lando Norris 拿到了第六名，那他其实在第一圈呢，就是受到九角手跟 Carlos Sainz 这个碰撞发的影响的其中一位车手，那前半段呢几乎都是跟 Gasly 他们在做缠斗，之后在第十四圈应该是进站换胎，但是也是时间蛮长的，花了一点点时间出来。出来之后呢，又因为龙哥的跟 Lando 的车祸，他在这边轮胎还是底盘呢都有踩到一些碎片，所以他在车子的部分呢是有一些损伤的。之后出来又第二次进站出来，应该是跟楚诺达还有 Alex Albon 来做一个抢位置的动作，在最后大概十圈左右，七到十圈左右呢，他好像就睡醒了，这整个速度是相当相当的快，在最后的这一个阶段是跑得非常非常的快哦，就是最后是跑到了第六名的这个位置。再来是他的队友 Daniel Ricciardo 是第16名，又是一个蛮让人失望，也可能蛮让他自己失望的一场比赛。他其实在赛后接受访问的时候，感觉他是完完全全不想待在赛道上面，他很想听他的语气啦，跟他脸部所跟肢体所表现出来的这个语言呢，应该就是他想要赶快回去休息哦，因为这个感觉是对他来说，这场比赛结果应该是相当不尽理想哦。在这个部分呢，他的进站换胎的时间又比 Lando Norris 再差一点点哦，好像是四秒钟以上哦，大概四秒多。那其实整场比赛如果看转播，应该是没有看到什么太多的画面啦。但是这边如果去看，如果车队所公布的一些比赛的资讯来看呢，好像 Daniel Ricciardo 在安全车出来的时候，他有要求要进站换胎哦，但是车队没有同意他这个，那他也没有。最后也没有进去换胎，所以他等于错过了第一次安全车进站，这个捡一次便宜的换胎的这个时机哦，所以我不知道这个影响到底多大啦，但整体来说就是一场不尽理想的比赛哦，又是感觉就是 Daniel Ricciardo 今年大概就是这个状况哦，是真的蛮可惜的。好，那接下来是龙哥，就是 Alpine 龙哥跟 Alcon 哦。那龙哥这边呢，因为在赛后呢，他原本在正赛的时候是以第七名完赛啦，那之后呢是被判罚30秒钟哦，所以加罚了30秒钟，就变成了第15名哦，所以是没有拿到积分啦。那我不管，我就是把他当做第七名来做处理哦。 首先龙哥是在安全车一样安全车出来的时候，他进去换胎，然后出来就跟 Lance Shaw 发生了碰撞。然后这个碰撞，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状况到底发生什么事哦。首先就是龙哥呢，其实当时在直线的部分已经追上了 Lance Shaw 的后面哦，所以在这边呢，龙哥其实已经进入了这个Lance Shaw 的真空带了。那在这边，龙哥在已经贴近够的时候，我们常常看到嘛，车子会后车贴近到一定的距离，他们就会往左或往右切出来哦，然后进行超车。在这部分，龙哥是选择往左边去移动哦。那 Lance Shaw 这边呢，在龙哥一移动完没多久，马上就把车子往左边开哦。那龙哥这边呢，其实就是因为你当时是在一个超高速，又是有这个被气流带走的一个状况下呢，根本也没有时间反应哦，车子也没有办法停下来，所以就直接撞上了 Lance Shaw 的后面哦。那这一撞呢，让龙哥的车子几乎是一半都飞起来了，他的只有两个后轮呢是粘在地上了。也因为这样子，龙哥是往左边偏移之后，狠狠的撞上了左边的护栏哦。在这个部分，他损坏了他的前翼，然后还有他的应该是左后轮这边也发生了爆胎了。那在这边零件碎片也是散的满地都是哦。那龙哥在发生碰撞的时候呢，那个时速到达了，我看当时的画面显示应该是每小时296公里哦，所以是相当相当快的一个速度。那这速度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就是我们这个波音787飞机起飞的时速，就是刚刚好就看到龙哥就是要准备起飞了。那如果不是因为今年的车子又在更重的话呢，其实那台车子是有可能翻覆了，会像周冠宇那样的可能会翻覆，就是相当危险的。所以这龙哥运气也算是不错。那在这个整个错呢，应该是被判在 Lance Shaw 身上哦。那我也同意是 Lance Shaw 完完全全要负这个责任哦。大会最后呢，也给了 Shaw 一个下一场比赛，就是我们这场比赛墨西哥呢，他必须要往后移三位哦，就是三个排位的罚款，这个罚他三个排位啦。那这个 Lance Shaw 这边呢，基本上他做了一般车手，就是大概在规则上面不太能做的事情哦。也就是说，如果这个你不能在最后非常晚的时候才来做一个防守的动作。那我们大概平常大家所知道防守的这个规定呢，应该是说你不能左右摇摆太多次哦，你不能就是手大概应该是手两次变换方向，不能变换太多次，这是一个。那另外一个就是呢，如果你已经知道这个车子来了之后呢，你不能在最后一刻选择进行阻挡哦。尤其是如果说这个部分是在进弯的时候，那我们可能还可以接受这个部分哦。那因为你是在直线的赛道上面啊，那你直线速度输人家就是输人家哦，实在没有必要再去硬是要去做一个防守哦。尤其是 Lance Shaw 在赛后呢，他完全不认为是他的错，他觉得 Alonso 这个超车的动作呢，他觉得龙哥这边是可以再早一点点往左边跳出来哦，就是不应该，他不应该贴那么近，这应该是 Lance Shaw 所指的，就是说龙哥不应该已经贴到他屁股了才来决定要超车哦，他要超就赶快超嘛。那这个其实是完全不成立的啦齁，因为我们也看到无数次哦，超车就是这样超嘛，我们就是越贴近贴近到一定的距离，我们才会进行超车的动作。所以在这边呢尤其是在超高速的状况下，这个将近300公里时速的状况下，你去做这件事情呢，基本上就是除了发生碰撞没有第二选择，当时那个状况没有办法去避免。龙哥赛后接受访问的时候也讲了，他说那种状况下可能连神都没有办法去回避那一次的意外，所以他说他这个部分没有办法，就只能撞了，就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两个人发生碰撞哦。那在这个部分呢，我觉得是 Lance Shaw 完完全全的错。那龙哥这边是态度感觉是没有那么强硬哦，因为明年龙哥毕竟是 Lance Shaw 的队友嘛，就是 Lance Shaw 的爸爸呢是明年支付龙哥薪水的人哦。所以你看这次其实相较于像是比如说在自由练习，龙哥对于 Lewis Hamilton 的那个批评哦，说哦 Lewis Hamilton 都没在看他的后照镜哦之类的，这个比较批判式的这个抨击其他对手。那在这次自己发生事情被 Lance Shaw 这样一搞，其实大家心知肚明啊，都是 Lance Shaw 的错。但是龙哥这边毕竟 道是不是因为明年要去 Aston Martin 的关系，感觉龙哥这边没有那么生气耶。因为记得上一次 Lewis Hamilton 跟龙哥发生碰撞的时候，Lewis Hamilton 退赛，然后龙哥经过的时候还给他那个手势嘛，挥挥手这样子，就是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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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而且龙哥在赛后也是炮火全开去炮这个 Lewis Hamilton 哦，所以在这边我觉得以 Lando 来说呢，我觉得龙哥这边已经是对他相当的好了，真的对他相当相当的好。那至于 Lando 这边的一个判罚三个位置哦，我比较同意这个 Jenson Button 还有Nico Rosberg 以及前世界冠军这个 Jack Miller 判的不够重，这个跟旧抓手那边一样，我觉得也判的不够重啊，因为这个是攸关生死的一个问题，你本来就不应该这样做。那我觉得只判三个位置是有点重啊，不是有点轻哦 ，sorry， 应该像有人说应该禁赛他一场，因为这个是蛮严重的一个防守上的失误，这个判断是相当严重的，尤其是在这个真的就是以当时那个直线速度的状况下呢，他不太应该这样做啦。好，那总之呢，龙哥承受了这么大的撞击力，好，车体承受了那么大的损坏，他还是进站换了轮胎出来，然后换了前翼，换了轮胎出来，最后呢还跑到了第七名的位置。真不知道这台车子是用什么做的，那个撞击看起来相当相当的这个 G 力应该是蛮大的，这个 G-Force 应该是蛮大的、哦、那能够让一台车子发生那么大的撞击跟冲击还可以让他完赛呢，我觉得龙哥真的要给大家拍拍手。如果他真的得到 Drive of the Day， 我也不会意外、哦、那在这边呢，他为什么被判罚这30秒钟呢？是因为他的右方就是车子右边的后照镜在比赛中脱落了，那大家会认为这是一个怎么讲，所谓的 unsafe release， 就是车队不应该在他们知道这个后照镜已经快要脱落的状况呢还放他回到赛道上面了、哦、所以他们说这个呢在规则上面来说应该是要被罚一个10秒钟的 stop and go， 但是因为比赛已经结束了，所以他们只能罚他30秒，就是10秒钟加上平均进站时间的20秒，所以是30秒钟哦。那等一下再来聊聊这个判决的部分，在大会那边我们再来聊聊这个大会这场比赛判决的部分哦。好，那但坦白说啦，如果龙哥当时没有发生这个意外的话呢，他能不能真的顺利超掉 Lando 也不一定哦，因为Lando Aston Martin 这场比赛来说，包含 Sebastian Vettel 在内，其实两台 Aston Martin 的速度都还不错。那龙哥其实一开始也是怎么讲啊、没有，也花了蛮长一段时间啦才去抓到 Lando， 所以我觉得在如果不是他遇到这个车祸呢，或许龙哥的比赛最终排名会比第七名要差，也不一定啊，也不一定哦，因为毕竟前面几位车手也是。今天上比赛也是跑得相当相当的不错，那真的就是蛮遗憾的啦。最后，还是没有拿到积分哦，因为是罚了那30秒钟。但是因为现在车队这边呢，还是进行了上诉嘛。那我们应该据说是在墨西哥站之前，大会会再一次的召集这个当事人，可能就是 Haas 车队，这等一下也会聊到，就是 Haas 车队跟 Alpine 这边，都会被招他们来开会哦。那再看看是不是会在能不能在墨西哥站之前呢，来有一个结果。所以目前的美国站的其实整体的排名还没有正式的确定哦，因为还有这个上诉的议题存在，也就是说我们非常有可能进入墨西哥站的时候，美国上一站前一站美国站的这个正式的排名都还没有完全的确认哦，这个就来等大会最后看是怎么样去决定啦。那当然如果要问我一个很简短的意见，我会觉得这30秒钟是蛮鬼扯的，对，等一下也会来聊到，但真的就是蛮鬼扯的哦。那至于说有人说龙哥有没有做错任何事情呢，在这次的碰撞意外里面呢，应该是说他不能说就是龙哥没有做任何的不对的事情啊，他就是蛮照课本在走的，就是基本超车的一个顺序哦。我们先贴近全进入这个前车的气流以内，然后 这个跟着 slipstream， 然后到跟到车子的后面之后，往左或往右切出来，然后顺利的把这个车子在进弯前抢到有利的位置，然后超掉前面的车子哦。所以在这边，龙哥我觉得没有做错任何事情啦，唯一他判断错误的地方就是他忘了他超要超的那个人是谁。就是说，如果在赛道上面你想超掉，你至少要知道前方的人是谁嘛。我相信，如果今天前面的人是比如说 肖勒克、Max Verstappen 或是 Lewis Hamilton 也好，应该就不会发生这次的意外了。应该就不会发生这次的意外。那如果你的对手呢，前面想超掉的人是比如说 Kevin Magnussen 或是 Lance Stroll 或是 Nicholas Latifi 或是 Mazepin 这类的人呢，可能就要稍微注意一点点哦，不是说要去批评这几位车手，只是说他们的每个车手的一些开车的方式跟经验可能都不太一样嘛。所以在这边呢，我觉得就是如果是比较老练的车手或是一些比较冷静的车手，大概不会在那边选择硬跟龙哥硬碰硬哦。所以这我觉得是可能你真的要说龙哥有什么错，就是判断错误他的对。要超掉的人是 Lance Shaw， 他应该再更小心一点点。就像 Lance Shaw 说的，在更早几秒钟去，对啊，切出来嘛，不要那么晚才切出来哦。所以这是龙哥的一个部分啦。好，那再来是他的队友 Esteban Ocon 哦，那是本来跑在第11名啦。那因为龙哥如果真的被判罚30秒的话呢，就 Esteban Ocon 会挤进前10名，跑到第10名的位置，拿到1分的积分哦。所以这个就是看最后的结果怎么样哦。Ocon 呢，是因为换引擎的关系，所以他是从 pit lane 来做起跑。那一样在安全车这边呢，进站换胎，出来是硬胎哦。然后之后呢，又换了这个 medium tire。整体来说，我觉得 Ocon 这场比赛能够跑到这个位置，应该已经是给他拍拍手了，因为他毕竟是从 pit lane 就是最后一名来做起跑，所以如果最后真的还能拿到一个积分呢，我觉得以个人的成绩来说， Ocon 这边应该是非常好的一个比赛的结果哈，所以这个是Esteban Ocon 的部分。再来是 Sebastian Vettel， 本来是第八名，对，那如果 Alonso 的 penalty 加下去的话呢 ，Seb 就是第七名了。哇、wow, 这个 Seb 这个可以再让我知道一下他为什么选择要退休吗？完全不认为，我完全不觉得他是因为老了才对啊，就是他感觉是跟龙哥一样哦，你只要给他一台有竞争力的车子呢，他是可以去跟前面的人拼的、哦。那他在第一圈呢就跳了。爬升了五个排位啊，但是整场比赛应该都是保持在前十名左右的位置。但后来进去换胎，最后一次进去换胎的时候，蛮倒霉的、哦，也是一样，跟这个红牛这边一样哦，这个卡了这个轮胎的部分，卡了大概17秒钟哦。不然其实排名应该可以比这个再更高、哦。在最后一圈呢，跟 Kevin Magnussen 非常激烈的竞争哦，最后超掉了 K-Mac， 拿到了这个第八名的位置。那最后如果龙哥，当然这个 penalty 如果持续的维持的话呢，他就是第七名哦。而且 Sebastian Vettel 在这场比赛呢，竟然又处于第一名的位置，而且又处于在这个位置两圈哦，两圈。这也许对很多新进的车迷朋友可能觉得啊没什么啊，因为大家竞争换胎怎么样的、哦。但是记录归还是记录哦，就是以 Seb 这几年的一个状况，他能够跑在第一名已经是非常非常非常不错的一个画面了。然后也因为他在这边领先的这两圈哦，让他整个生涯的领先的圈数呢，总圈数超越了3500圈哦。这一个人来说是一个相当了不得的一个记录哦，所以这边也是给 Seb 拍拍手、哦。那他也拿下了这场比赛的 Driver of the Day， 大家投他是这场比赛Driver of the Day。好，那他的队友呢 ，Lance Shaw 没有完赛，因为跟 Alonso 这个碰撞哦。那其实 Lance Shaw 整场比赛一直到出车祸前呢，都表现相当的不错。他在第一圈因为多谢九九二手跟这个Carlos Sainz 的碰撞呢，他其实第一圈是跳在第三名的位置哦。那整体来说，我觉得是他表现，如果扣除这个车祸，应该是整个赛季以来呢表现最好的一场比赛。当然很遗憾是后面发生了这个车祸嘛，然后 是被罚了，墨西哥站要被罚三个排位哦。那就是 Lenshaw 的部分啊 ，Lenshaw 的部分。再来是 Cake Mac，Cake Mac 本来是第九名哦，在最后一圈被 Sebastian Vettel 超掉。那当然，龙哥的 penalty， 30秒钟的话呢，他会是第八名哦。在 safety car 进去换轮胎，那换出来之后，在里面 Haas 这边也是有点小小的状况，卡了五秒钟哦。然后出来之后，这套胎轮胎硬胎，他撑完整场比赛，他是 K-Max 是这场比赛唯一的一位车手做一停策略的，这也给他拍拍手啦。没有人认为，连 Pirelli 自己的估算都认为至少都是两停策略哦，没有想到 K-Mac 这边呢跑了一个一停策略，这边要给他拍拍手，那相当相当的厉害，而且还拿到了积分，对，非常非常的棒。再来是他的队友 Mick Schumacher 第15名啊，跟 K-Mac 一样是在安全车下面有进去换胎哦，但是一出来的出维修站的时候，在出口这边一出来就被 Lenshaw 逼到了旁边去哦。然后再来就是他这边被挥了，离开了这个超出赛道范围蛮多次的，所以这边有被加罚五秒钟的一个时间哦。在最后这边呢，最后一次出来换了硬胎出来之后呢，他是说他的硬胎在这场比赛来说，感觉是速度起不来，温度也起不来哦，就是不应该换硬胎啦。如果以他的那个讲法来说，所以他说他在后面这个蛮吃力的，那也因为这样子，速度就是越来越慢哦，最后是只能掉到第15名的位置哦。那这个部分呢，就比较可惜的一点，就是前一直到第一次进站之前呢，其实表现都还不错，应该本来认为他有机会去拿到积分的。他说他自己跟车队也本来是这样预期，应该要拿前十是有相当大的机会的。但是后来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可能轮胎的状况真的不是很好，莫名的就排名一直往下掉，所以这个是 Mick 的部分。再来要聊聊的是 AlphaTauri， Yuki Tsunoda 是原本在第十名的位置，那龙哥的关系有可能会站到第九名，他从第十九名来做起跑，能够跑到第十或第九名的位置呢，我觉得已经相当的不错了，所以我这边没有太多 Yuki 的笔记哦，就是一开始他应该就是一直跟着 Gasly 那一个集团在这边做一个缠斗啦，那最后是比较运气不错，是有拿到了积分。再来是他的队友 Gasly 呢，是原本应该是14名，那龙哥的关系可能会拿到第13名，不管怎么说这场比赛就不会拿到积分，然后就是他就是没有积分。那在第这个应该说在龙哥跟 Stroll 发生严重车祸的时候，他是应该是后面紧跟上来的车子哦，所以如果你看他车上的影像哦，传回来的影像其实是蛮惊悚的，那个碎片真的非常非常多，尤其是这个 Gasly 的反应还算不错，没有造成爆胎，也没有碾过这个太大的碎片哦，更别说没有被这个碎片打到这个驾驶舱里面哦，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 Gasly 的反应算相当不错了。那在安全车带领的状况下呢，他被加罚了五秒钟哦，因为就是没有保持跟前车超过了拉开了超过十台车的车距哦，所以这个部分大会蛮快的给他一个五秒钟哦。我们记得前几场比赛才聊到 Sergio Perez 的关系，然后大会都没有罚他，但是这场比赛呢 Gasly 被罚的有点莫名其妙的快哦，这个等一下在稍后聊大会判决的部分也一样会来聊这件事情。那他被罚了五秒钟之后呢，他在下一次的进站换胎的时候呢，当然就先停下来去罚这五秒钟哦。但是 ，but 就是那个但是，我不知道是车队的失误呢，还是发生了什么事哦，还是这个计时器发生了错误。本来应该是原地停五秒钟嘛，也就是他们的维修站的工作人员是不能碰车子的。但是，大会这边呢加罚了 Gasly， 十秒钟哦，因为他们的车子呢，前轮在数到 4.5 秒的时候，前轮就被就是前面的这个工作人员就已经动到前轮了，然后后轮的部分呢是到数到 4.8 秒的时候呢，后面的工作人员也去开始换后面的轮胎哦，所以在这个部分是没有罚满5秒钟啦。那这个通常你没有罚满哦，就是你没有罚好罚满的状况呢，最严重的是直接把你取消比赛资格哦。那大会这边所公告的是说呢，因为这个秒数相当的 离5秒钟其实非常非常接近了，所以这边就只是加罚他的加罚他一个10秒钟的时间。那也因为这个加罚的关系呢， Gasly 基本上无缘去抢前十名的位置，最后是跑到了第14名完赛。那不管龙哥的 penalty 怎么样呢， Gasly 这场比赛都没有积分，所以这是 Gasly 的部分。再来是周冠宇跟 Bottas， 就是 Alfa Romeo。 周冠宇最后应该原本是12，那龙哥的关系会拿到11。一直整场比赛几乎都是跟着 Gasly、Norris、Tsunoda 在做缠斗哦。我这边也没有记录到太多的一个状况啦，但他就说本来车队有预期说可以拿到前十名，去挑战前十名的位置，但最后没有办法，没有办法顺利的超掉前面的小雪，所以在这边是比较他觉得是比较遗憾的地方啦。那 Bottas 这边呢，在第一圈碰上了 Sergio Perez， 但是对车子没有造成太大的损伤，在这个一直保持在前十名的位置，直到在他说啦，是根据后面车队所给予的资料来看，就是我们看到 Bottas 是因为打滑然后失去控制嘛，然后就卡在这个碎石堆里面哦。那他是说他的后轮忽然间就失去了抓地力哦，就是后轮这边有一个不寻常的状况。那车队这边最后是确认了，在当时 Bottas 出事的这个时间点呢，的确是有一阵蛮强的阵风去扫过那一段区域啦，所以这边的确是有可能又是像之前卡洛塞那样被风推了一把，还是肖尔克被风推了一把就是本来有人是说是他自己的失误，他只是怪在这个车子，或是怪在可能后轮有状况的一个责怪这个状况来当一个借口，但如果车队这边公开的给予的数据是正确的话呢，那的确当时是有一阵强风哦，所以 Bottas 这边在过弯的时候是有可能被风所影响到。那总之就是没有办法完赛，也是蛮遗憾的哦。这个 Bottas 在今年开赛的前五六场比赛表现还不错哦，大家都想说哇，他从 Mercedes 跳到 Alfa Romeo 还可以有这个成绩哦， Mercedes 是不是有点后悔？但没有想到这个基本上下半年度的比赛下半场哦，都跑得蛮糟糕的，而且还有两三次的 DNF， 这是蛮可惜的一个地方。然后，所以就是周冠宇跟 Bottas 的部分。再来是 Alex 肖榜，最后应该是 Alex 肖榜跟 Nicholas Latifi 肖榜12名 ，Latifi 17名哦。那在肖榜的部分呢，也是一样有被挥这个黑白旗哦，就是超出赛道次数太多，应该有被。他有被罚5秒钟，我看一下这边我的记录是他有被罚5秒钟哦，因为他在这边呢是有点切西瓜，所以大会这边觉得说他在因为超出这个赛道范围所规定的范围又切了西瓜，所以大会认为他在这边是有一个永久性的优势哦，缔造出了永久性的优势，所以这边加罚了 Alex 小榜5秒钟的时间，然后扣了他的这个penalty point 加罚一分哦，所以在这边 Albon 其实整体来说对他的这五秒钟对他的影响不大啦。他本来也是说有机会去挑战第十名的位置，但是后来还是没有办法跟在那个列车后面，他是没有办法去顺利的超掉前面的车子，所以后面加罚这五秒钟对他来说影响也没有很大哦。那 Nicholas Latifi 刚刚有提到Mick Schumacher 我从维修站出来的时候，这边一是被 Stroll 推了一下，然后之后呢 Latifi 又算是推挤了 Mick Schumacher， 就是把 Schumacher 逼出赛道范围哦，就冲进缓冲区。所以在 Latifi 这边，大会也给予一个5秒钟的罚则哦。所以这个是Latifi 的部分。那他整场比赛没有什么太多亮点啊，亮点应该就是跟 Daniel Ricciardo 第16名的 Daniel Ricciardo 在争排位。那除此之外，感觉不到 Latifi 的存在。跟以往的 Latifi 差不多哦。这场比赛也是算是掉车尾啊，掉车尾。好，那以上是车队跟车手的一个赛后的一个状况啊，跟这个比赛的一个情况。那我们接下来就是要再次的进入到我们 FIA 大会的时间哦。那在批判 FIA 之前呢，先讲讲这应该不是大会的错，但是先讲讲另外一件事，就是在应该是主办单位啦，现场的主办单位，就是主办单位这边呢，在赛道的整个算是美国站周末的一个活动的规划上面是有一点点 瑕疵的、哦。那首先呢，就是他们好像有让一些比较就是花大钱去买这个 VIP Pass 的这些人呢，他们可能就可以让他们在这个坐这个车子，然后绕赛道一圈，绕赛道一圈。那当然，这个蛮搞笑的、哦。如果有机会看到赛前这个转播的朋友们，因为这个在如果你只是看一般 F1 TV 的转播，可能看不到这个花絮的部分啊。那我不知道网络上有没有那个画面，但是我当时看到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是蛮尴尬的，因为你就是看到一批人，他们应该就是所谓的 VIP， 然后花了钱比较多的钱买了这个VIP Pass， 然后就让他们可以坐在一个卡车上面，有点像之前那个车手游行的时候，他们就所有的车手站在这个车子的后面嘛，然后跟大家观众挥手这样子。那他们这样让 VIP 做一样的事情，然后结果就是被现场可能40,000多名的观众，他们车开到哪就被嘘到，嘘声就是嘘他们哦、喔。因为我想，如果你是一样付费进来看比赛的朋友们，如果你在现场，然后你当然希望看到这个是车手出来跟你挥手，而不是一些不认识的陌生人，然后就是比你有钱、花了比你多钱的人来跟你挥手，你根本不认识他们，就不知道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哦、喔。所以这个是，那反过来说，如果你是在那台车上的 VIP 也很尴尬，因为你花那么多钱，然后被那么多人嘘哦，这也是蛮莫名其妙的。然后另外一个呢，是这个现场的一个主持人哦，他讲这个报这个名字呢，跟报一些车手的一些基本资料都是错误的哦。我还没有找到他讲周冠宇名字讲错那个，总之他把周冠宇名字讲的离谱到完完全全错了，完完全全就是周冠宇。可能听到也不知道你在讲他、哦、然后我们如果知道的人也觉得说、啊、你是在讲什么，至少把名字要讲对哦。那 Bottas 的名字他也讲错了。那另外一个讲错的是在 Daniel Ricciardo 的部分，他介络 Daniel Ricciardo 的时候呢，说他是8次的世界冠军呀、也不知道为什么所以这是在这个、大会主办单位这边出了一些小包，然后出了一些小包，然后再来就是我们来聊聊大会的部分啊，大会的部分，首先先说啦，就是整体来说，我觉得这一次在赛道清理的这个部分，就是朗佐跟索发生碰撞的这个部分，清理的速度是比之前的快，然后这一次呢，大会很明确的有通报所有的车手跟车队，就是比如说我在第几弯呢，我们这边现在有现场工作人员要在那边处理这个碎片的事情，请你们注意哦。这是在上一场比赛日本站我们没有看到的，所以在这边呢，算是某种程度的进步了，算是某种程度的进步。好，那接下来就来进入大会的一个算是批判吗，或是批评的时间哦，就是好像每一场比赛他们不做一些会让我们讨厌的事情，或者会让我们觉得讶异的事情，就不是大会，他们皮就会很痒哦。那这次呢，他们做了蛮多我觉得不能同意或是有点莫名其妙的一些判决哦。首先就是这个龙哥的30秒钟的 penalty。大会根据大会所放出来的官方稿子，他们的意思是说，这个他们是说龙哥是因为他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个后照镜脱落的原因，他不是因为后照镜脱落了来罚龙哥，他是因为 Alpine 车队这边他们觉得在龙哥已经发生这么大的碰撞，也进站要做维修的一个状况， Alpine 应该要发现后照镜是断掉的。那他们觉得在当下进站换胎跟换前翼的时候， Alpine 应该处理掉这个后照镜，要处理掉这个后照镜，而不是让他在那边要断不断的，然后最后在直线的时候脱落。所以他们认为这是一个 unsafe release， 不安全的，让这个一台有危险的车子，他们放了一台有危险的车子回到赛道上面，所以应该照大会的规则是要罚一个 10 second 10秒钟的 stop and go， 然后因为是赛后嘛，所以加罚 20秒钟，这10加20等于30。好，这是龙哥大会认为判定的部分。那整个过程呢，其实都是因为 Haas 车队来提出一个抗议，一个申诉啦。那 Haas 这边的申诉就说，他们不是只有针对龙哥这边，他们还同样列了 Sergio Perez 跟红牛这边上去，因为Sergio Perez 是跟 Bottas 发生碰撞之后，前翼右方这边也是这个翼片的边边的这个部分也是最后也是最终脱落了嘛。那同样的状况呢 ，Sergio Perez 这个状况，就像我之前在社团上面有讲到的，我本来也觉得说，Sergio Perez 应该被罚的机会会比较高哦，因为他那个状况跟之前 K-Mac 的状况几乎是一模一样，就是前翼这边要断不断的。那我们看到之前 K-Mac 有今年应该已经三次了嘛，三次哦。发生类似的状况，然后都被挥了这个肉丸旗，就是 Black and Orange Flag。那这个 Black and Orange Flag 挥出来之后，你必须要马上进站做维修嘛，哈，这是大会判定说你的车子是有危险的，会造成其他车手危害的，所以你必须要进站更换掉损坏的一个零件的部分。那大会在这边呢，你看 Sergio Perez 这边是 Haas 为什么提出抗议，是因为大会不管是龙哥这边或是 Sergio Perez 这边，他们都没有挥这个 Black and Orange Flag。他们大会当然是之后他们说 Sergio Perez 他们不罚，是因为他们认为在他们能够挥 Black and Orange Flag 之前 ，Sergio Perez 那个零件就掉了，就自动脱落了。本来一开始认为说，哦，那可能是因为时间很快哦，可能不到一圈的时间，它都脱落了，所以大会来不及给 Black and Orange Flag。但是回去看，发现好像不是只有，不是很快就脱落，它好像 Sergio Perez 带的这个损坏的前翼呢，跑了大概可能有五圈吧，是不是有五圈哦？那在这个部分整个状况下，看起来你都没有回 Black and Orange Flag， 你都完全没有发现有这个问题吗？好，好，那当然。你可以说大会可以出来跳出来说，我很忙啊，我有20台车子，我要去监控，我哪有，也许没有那么多时间去看到每一台车子到底有没有发生状况啊，就马上就被 Haas 车队打脸了。Haas 说，我们一发现 Sergio Perez 的这个就是前翼有受损之后呢，马上就通知了裁判这边 ，race director 这边说，这个你要挥 orange black and orange flag 哦，因为他这个前翼这边是随时有可能脱落的。那 Haas 为什么那么生气，就是因为大会没有做任何的反应，甚至于到后来也没有发射就 Paris 了。所以在这边呢，我完全同意 Haas 对提出抗议的这个立场，他们有完完全全的立足点去提出这个申诉。尤其我们看到 K-Mac 之前Max 跟在他后面，然后不到半圈吧，才过几个弯，马上就 Team Radio 告诉车队说 Black and Orange Flag。 那你 Sergio Perez 拖了那么多圈，大会完全没有做出任何的判定。然后 Alonso 这边也是，其实 Alonso 的那个后照镜也是在那边跳了蛮久的，跳了蛮多圈才脱落的。所以你大会不能说你不知道，因为 Haas 车队这边说他们一直都有告知通知大会这边有这个状况，但大会什么都没做。好，那在这个部分，你大会等于没有做你应该做的事情嘛？那如果你没有照程序去挥这个 Black and Orange Flag， 那你其实应该错的是大会吧？因为车队可以说，我们就你没有挥，我当然就不进去啊！为什么要自己进去损失这个时间呢？哈，因为你没有挥 Black and Orange Flag， 我就没有义务要进站做这个零件的更换，所以如果你大会觉得车子是一个不安全的状况，那你就应该要回 Black and Orange Flag， 但大会没有。所以我觉得这边错其实在 FIA 的大会这边错是比较大的，应该几乎我可以说是 99.9% 是大会的错。那你不应该在你自己犯错的状况下，然后最后你去罚车队或者罚车手，这我觉得是相当不对的。就套句 Kevin Madison 赛后接受访问的话，就 This is bullshit， 这真的就是狗屎，那狗屁不通，就是你大会犯的错。好，这关那什么事，你要你就自己挥 Black and Orange Flag， 你没有挥本来就不需要进去换这个轮胎啦，那不是换轮胎就是换这个零件哦。好，那接下来就是关于大会 针对这个龙哥的这个判定的部分哦，我其实就像之前前几场比赛做赛后注的部分，我也有提过，说我其实没有很喜欢大会在赛后来做这个判罚的决定，好、哦、判罚的决定哦，因为而且这场的比赛你其实有影响到某种程度影响到这个比赛的结果嘛？你看到现在第七名以后的排名还没有确定呢、欸，七到十五名的目前排名还没有确定呢、欸，因为这个 Alpin 当然针对大会这边的判决有在提出申诉嘛，在上诉哦，所以当下你没有挥发跟 Orange Flag 的时候，你怎么可以在赛后再来说是车手或车队的错？哦，是车手或车队的错，因为如果你没有去挥或者警告车队，那车队就会，我车队可以说，我当然就认为这是你大会认定说我的车子是安全的、啊，对吧？如果你认定一个车手不安全，车子不安全，你就应该挥旗子，然后让他，你要么就是挥他这个 black flag， 然后就是黑旗叫他停赛，或是你就用 black and orange flag 叫他进站，做维修嘛。但是你都没有做嘛。那然后更好笑的是，龙哥发生那么大的事故，哦，发生那么大的碰撞，撞成那个样子。如果你当下，其实当下我坦白说啊，龙哥在发生碰撞完开回维修站的这个过程是有危险的嘛，因为他的零件还在不停的掉落嘛，然后他的前翼是损坏的，然后他的后轮是爆胎的。那在这个部分，你如果要去，你本来就应该会 black and orange flag， 甚至于在那一个碰撞的事故现场，碎片散成那样，你要红旗我都没有意见哦。但是你没有做，而且更别说龙哥最后把车子安全的带回了终点线，他安全的比完了这场比赛，拿到了第七名，然后你在赛后说他的车子是不安全的，你不觉得这很矛盾吗？超级矛盾。好，我不知道大会为什么在这边要罚他。然后在 Sergio Perez 这边呢，更是我觉得真的是两套标准啊。如果你不是针对 Sergio Perez 或是红牛，而是针对同样的事情，你看 Kevin Magnussen 连续三次，他今年被挥了三次 Black and Orange Flag， 到底为什么 Sergio Perez 这一次不需要被挥 Black and Orange Flag？ 标准到底在哪里？没有，那 Kevin Magnussen 就倒霉吗？ Has 车就倒霉吗？他们必须要在第一圈进去换掉这个，前面几圈换掉这个东西，然后出来直接掉最后一名，搞掉他整场比赛。如果今天 Sergio Perez 当时被挥了 Black and Orange Flag， 你觉得他能拿到第四名吗？不行。虽然这也不会影响红牛拿到车队冠军的结果，但我觉得不能，真的不能量，就是一直讲的嘛，这条线画下去就要一致。你可以说你的线画得很严，或是画得很轻，但是大家应该都要一样，但我觉得这是完完全全大会的错，他没有挥 black and orange flag。 那如果大会真的针对龙哥这个发生碰撞还继续开，像我们之前有看到嘛，就是卢什么的发生的那个碰撞，虽然他还是开了比赛哦，那这个大会事后是有说，如果发生那么大的冲击力，如果车队上的车子上面的这个侦测器发现这个冲击力高过于多少 G， 那你就必须要，你可以大会公告一个新的规定嘛，就是说如果我发生多少 G 的这个撞击力，我不管他车子能不能开，他就应该立刻停下车子，然后由救护车带走，要进行车手身体安全的检查，我觉得这都没有意见。那你真的不能因为车子发生了车祸进站换了，然后出来你又在赛后罚他说，哦，他还有一个零件脱落，你让他回到赛道上面，这是不安全的呀。Yeah， 然后同样都是针对这个零件脱落的状况，为什么 Sergio Perez 他零件也脱落了？我不管啊，就是你觉得前翼的那个碎片会比后照镜要小颗吗？不一定哦。好，如果真的打到后面的车手，我相信结果是一样的，都会造成后面车手生命的危险。所以这个部分你也没有发，不懂。真的，我觉得在这个部分的大会是应该要打屁股，这是完完全全大会的疏失啊。那谁来惩罚大会呢？你可以罚车手三十秒钟，你可以罚车队钱，你可以罚车手任何的金额，但是你大会一直犯错，请问谁来罚你们？ 不知道哦，已经好几场比赛发生这个事情了，所以我觉得就是大会这场比赛做了相当不好的一件判决哦，所以我觉得哦，我同意海狮队提出的抗议，但我同时也同意 Alpine 提出的上诉哦，这个都是大会自己搞的，实在没有必要再把自己外面的对外的公信力呢再次的践踏一次哦，因为再这样下去，我觉得不管是车队或车手，或是甚至于车迷，都会越来越不信任大会这边啊。那我觉得这个更别说你现在还开辟了好几个战场哦，实在没有必要在每场比赛再去开新的战场了，这真的是没有必要的，没有必要的。好，那再来，接下来是另外一个我觉得比较有争议的，就是 Gasly 的这个，这个五秒钟的判罚。那我同意 Gasly 在安全车的后面的确是跟前车拉出了超过十台车身的距离。我没有说 Gasly 犯错，没有犯错，他应该被罚。但是我觉得 Gasly 被罚的是有点冤枉，这有两个，我个人觉得有两个角度了哈。第一个角度是，如果去看 Gasly 的车上的画面，就是他的onboard camera， 他其实不是。坦白说，跟 Sergio Perez 之前的那个事件比起来， Gasly 并不是故意在暖胎或在干嘛，他其实没有，他真的就是过弯的时候可能刚好在暖胎，但是前面那台车子忽然间加速了，所以 Gasly 一反，他其实 Gasly 一看到前面车子忽然间加速，他其实有马上去加速的，但是很遗憾的就是当时的确前车跟他是超过了十个车身的距离哦，这的确是不可否认的，但是我觉得有点冤枉了，有点冤枉，并不是他故意的。我觉得跟 Sergio Perez 比起来，这个差远了，而且他不是跟在安全车，直接跟在安全车后面，所以他不是离安全车很远很远的一段距离啊，他是跟前车哦，所以这是 Gasly 的一个状况啊。然后大会这边最大的问题就是，那你既然 Sergio Perez 在新加坡站可以犯三次这个错误，只被罚一次。你凭什么不给 Gasly 任何警告，就直接罚他五秒钟？然后 Sergio Perez 那场比赛新加坡站，我们都知道也是在赛后做决定嘛，所以大会等到赛后，然后说哦，我想听听 Sergio Perez 的意见，那你为什么不给 Gasly 一个解释的机会？为什么 Sergio Perez 可以有一个解释的机会， Gasly 没有？而且 Sergio Perez 还犯了三次的违规，三次 Gasly 就那么一次，而且我相信他还不是那么故意的。到底为什么？那为什么你可以给红牛或是 Sergio Perez 一个警告，然后他不听警告，我再罚他？那 Gasly 为什么没有警告？说不通啊！你看那么快就被打脸，你看我们这下坡站才多久以前哦？一个月左右。然后我们当时也讲到这件事情嘛，不应该这样，结果才没。看才两场比赛打脸，马上打脸，官方到底在干嘛？这个裁判这个判决到底是为什么？不知道。那在 Gasly 这边呢？也许大会觉得，哎、欸，我罚他不会影响比赛的结果啊。我当时是罚不敢罚 Sergio Perez， 因为会影响比赛的结果啊，我不敢罚他。这个罚 Gasly 罚的很简单啊，反正不影响比赛结果，就算他。原本可以拿到积分，现在拿不到。没，他可能觉得没有人在乎哦，可能觉得没有，因为这决定很简单，没有人在乎。那我看到网络上也有人开玩笑的说啦，就是因为 Gasly 下场比赛批评官方批评的相当严厉嘛，因为那个卡车这个拖吊车跑在这个赛道上面的这个事情，所以官方现在借这个机会呢教训 Gasly 一顿哦，也有可能，也有可能。那我们站在比较。袒护官方的立场来讲的话 ，FIA 也许只是说：“哦，我们知道我们在新加坡犯错了，所以我们从这场比赛开始，因为日本站没有发生嘛，所以我们就从这场比赛开始，下一次新加坡站之后的下一次，我们就严格执行，我们就很快的做决定，我们很快的罚五秒。”好，如果大会真的敢出来这样子讲 ，FIA 敢出来这样讲，我就信你一次。那我们现在就只能等嘛，下一次再发生类似的事情，看大会怎么判。如果下一次发生在 Lewis Hamilton、Max Verstappen 或是 Charles Leclerc 身上， 前三大车队三巨头的身上，你会怎么判？我很期待啊！哦，我来看看，大会遇到不同的车手，到底会有什么判决？如果到时候这五秒钟是会影响比赛分站冠军的，会影响颁奖台排名的，大会还敢不敢判？还敢不敢那么快的判？我们就来看看嘛。那我觉得 Gasly 这真的是标准很明确的标准不一致哦，所以这是，不知道大会在搞什么的这个地方，所以这是FIA 的一个状况，然后这是 FIA 的状况。那是关于这场比赛的部分。那当然，这个 FIA 这边还有蛮多的，开了蛮多的战场。那目前最主要的战场呢，是跟红牛这边的 budget cap 的事情啊。虽然因为红牛这个创办人过世的原因，他们现在是暂时耽搁了这个事情哦。不过我还是觉得，就像之前 Martin Brundle 或是 Nico Rosberg 的几位比较知名的 F1 的前车手啦，然后出来讲的就是，大会这边 FIA 这边针对 budget cap 这件事情，基本上是一个双输的场面哦，已经不可能有好的结果了啦。那你说听到外面的一些传言满天飞的状况下呢，不管对红牛不管对大会来说都是不好的，不管他们现在谈了什么样的结果，我觉得都会有人不买单，然后这个我觉得已经很难挽回这件事情的这个部分了。那争议点就只有到底法所谓的重到底是多重，你是否能够让，我相信是已经不可能让所有人高兴的啦，那你是否能让多数人高兴呢？这个是大会要去可能要去拿捏的，这真的就攸关明后年还有没有人会违规了，因为目前看起来的确啦，这个有点尴尬，有点尴尬，因为你又用了一个有点是所谓的 ABA， 就是我这边用的是假设就是一种认罪协商嘛，就是我同意大会的一些条款哦，但这个条款到目前为止也没有任何一方来做公告了，所以这是这个不应该再拖了啦，这个，我知道这个时间点不好，但是不能再拖了，就希望能够再尽快了，就可能在一两个礼拜内把它解决掉，因为你看其实坦白说你现在去判任何的罚则，比如说像我们之前有提到的，就是减少它封冻的或测试的时间，封冻的使用时间跟测试时间，这其实是没有什么太大意义的。然后因为明年的赛车2023的赛车他们都已经设计完了，所以你如果你要去砍设计费用研发费用，其实对明年的车子来说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你可以说测试惩罚他们测试是也会有影响的，但是我觉得这个影响看起来如果车子已经完全设计好的状况下是有困难的啦。那你说罚钱就之前有讲过是最不好的一个状况，所以就来看看，因为你已经拖了快一年才审核这个才发现有人违规嘛，那我们都已经快进入2023赛季了，那你现在去讲2023可能已经不切实际，你可能最快是2024才会有一个比较显著，这个惩罚可能要惩罚到2024才会有比较显著的一个效果。那至于大家接不接受说哦还要再等一年好才会有这个结果的话，就见仁见智啦。那我觉得是说现在很难一个 win-win 的 situation， 现在应该都是双输了，好，两边应该都是双输，那就看他们最后来怎么做决定哦。但是首先呢，大会必须要先解决Alpin 上诉的这个问题啊。那最快据说是应该是墨西哥时间的礼拜四的傍晚或是礼拜五的早上可以有一个结果。这个就来看看他们到最后怎么判啦，因为这个真的会关于有些车手可以拿到积分或不能拿到积分哦，所以这也是蛮重要的。那这个周末呢，我们是墨西哥站哦，一样会为大家带来一赛前报道，跟这个赛后简报的部分。那我们就是墨西哥站赛前报道的时候再见喽，拜拜。